今天是2021年的2月21日，感谢主赐下明媚的阳光，感谢主让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我们一起来带着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那我们今天一起正道，一起来分享是马太福音第12章的46到50节。我们成为一家人，遵主旨意，蒙大爱。让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主啊，有人说春天来了，有人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是的，你已经来了，你带给我们拯救，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一家人。主，你已经死里复活，为我们开创了一条成圣的道路。主，你今天就在我们的中间，你让我们能够一起同享喜乐。我们在困难中，我们在悲伤中，我们一起来分担。主，更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共走天路，一起来服侍神、服侍人。主，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就可以来遵你的旨意而行，我们就可以让世界不一样。谢谢你赐下恩典给我们海德堡教会众弟兄姐妹。我们在困难中，我们在灾情中，我们在瘟疫中，我们都信靠你，我们彼此相爱，成为一家人。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记得上个礼拜天我儿子一个人，他呢从慕尼黑就来看我们，跟我们一起来过年因为呢他的太太呢就回娘家，因为根据现在的规定是一个家庭以外的人只能来一个人啊。前段时间还是说儿女他们的配偶也算一家人，现在只是说儿女也不算了啊。那儿子跟媳妇就分开，各回各家。我记得这是很有意思一个规定啊。那也好，各得其所。我儿子说：“哎呀，没关系，我很轻松，我就不用翻译了。哎，那个，我们还是重温自己家里的这个娘家的自己的家里的温暖啊。因为上礼拜天他陪我们出去散步啊，漫天白雪，那时候我知道最低温度晚上是-16度啊。刚才雅曼姐妹说，今天赐我们神赐我们明媚的阳光啊，我想现在差不多是16度啊。上礼拜天-16度，今天我们是-16度啊，所以我们心里面满心欢喜快乐，因为主赐下寒冬。可是他同样会赐下温暖的春天我们很快就迎来春天，我们也很快，我相信在主的恩典下面，我们很快会送走瘟神送走这个瘟疫我们会重新恢复到与主同在，我们线上聚会的这个欢乐的时刻这转眼呢，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2021年过去的一年到今天记忆犹新时间也过得很快前两天呢也。前个礼拜我们也刚刚过了春节那有些人说：“哎呀，2月14号也是情人节嘛，情人节也过去了上礼拜三这个江瑞姐妹也放了在网上也放了一个，就关于圣辉节嘛就是所以一个节日接一个节日我们在感受一些传统节日带给我们的喜庆和欢愉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感谢神把我们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放在一起。”我们可以享受主内的亲情我们更可以这个享受从神来的大爱不过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呢，我们来学这段经文呢，我们是否可以从一个更新的角度，我们来更深刻的来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明白他把我们放在一起的美意呢春节已经过去了，我们在当中的很多人其实本来是可以回中国过春节的，对吗或者打算去其他地方度假等等可是呢却是因为一种特殊的原因，百年不遇的一次的特殊原因，大概在座的各位都没有人回去过春节这个我想春节已经过了，不过呢在这里还是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春快乐，我们彼此也可以祝贺，对不对我记得小时候我们66年59年那时候过的中国是比较苦嘛就是所以盼过年的那个心情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那过去是吃年夜饭呢，我们就可以穿新衣服 我们第二天早上可以呢惦记着拿压岁钱啊，压岁钱1块钱也很多钱了，哎，工资才20块钱、30块钱，那一年一次拿个压岁钱1块钱、2块钱，哇，很多很多钱了啊。那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面，其乐融融，对吧？啊，那今天呢，啊，我们在这里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一个是向神感恩，啊，我们也一方面我们也啊给大家一个真诚的2021年的祝福啊。我们不求发财，但求我们发展；不求一天就成熟，但求我们不断的成长。啊，我们不求无风险啊，其实不可能没有风险啊，总是有。但是我们求心平安，不求万事如意，但求问心无愧；不求一路顺风，但求仰望耶稣。啊，回顾这一年来啊，我们海德堡教会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同工，努力的付出啊，无畏新冠的疫情。疫情来了又怎么样啊？我们继续靠耶稣，我们往前走。啊，所以我们一直坚持线上的聚会，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也更努力地活出的生命啊。所以啊，我想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面，虽然遇到种种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在座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都感受到我们在主里成为一家人带来给我们的一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礼物，特别的恩典啊，让我们靠主，靠这个团契的这样的一个凝聚在一起的这个力量啊，让我们能够挪去恐惧不安，啊，让我们学习自己该学的功课。我们信靠耶稣，我们想到自己的人生的艰辛，但是我们更愿意靠主，我们活出人生的绚丽的一面。我们靠主，我们能够仰望未来啊，这是我们我想我们过去的一年是大概是这样走过。那新的一年呢？我相信我们的海多教会会继续的成长啊。我们不仅仅是坚持各项的教会的事工，我们更会思想啊，我们怎么样来遵主旨意啊？那今天这段经文呢，可能你那个 PPT 还是要往前一点。我刚刚只是一个开场啊。我想说啊，因为我们在一个快每逢佳节倍思亲嘛啊，再往前啊。所以，当我们在过这个圣灰节也好，我们在过这个春节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说，春节的气氛啊，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啊。可是呢，我们很多人出席主日敬拜的信徒却越来越少啊。因为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再往前两页大概是啊，那么我们在城市的乡风土物里面，我们都会沉醉的。再往前一页，可能是往前啊，对，再往前，不是往后，往前啊，再往前一个，对，再往前一页，好，再往前，好。那但是像以弗所书5章18节讲的，我们唯有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那个就是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啊，在圣灵的光照下面，我们的任何一个节期啊，春节也好，我们的复活节，我们的圣诞节都会变得不一样啊。所以节期应该成为让我们重新对永恒的一个眺望，节期是应该我们在神家中的一次欢庆啊。所以根本上来讲，我们过年回中国、回上海啊，或者回到我自己老家，还是不回去啊，它的意义。是唯有指向耶稣才有根本的意义啊，才会这个在圣灵的光照下，这个节期才会变得不一样啊。所以我想讲到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尤其特别是单身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觉得每逢佳节倍思亲那种感觉嘛啊，独在异乡为异客。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在海德堡教会的那里面，我们常常会觉得变得不一样。但是有哪些不一样呢？啊，我觉得过节的时候，我们会在团契里面，我们会仰望耶稣啊。中国人常常说的"年年难过，年年过"啊，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啊。那春节代表的往往是喜庆，是团聚啊。通常表示着一个是以宗族社群为最高理想的一个中国传统啊。所以，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团聚啊，中秋节也要团聚啊。我们在团聚的时候，我们就期盼着欢喜啊。但是呢，其实回春节，有的人也是很害怕，有惧怕了啊，有些纠结， 因为回家的话呢，你就要面对父母的期待和家族的压力，对不对？那当然，有些没有结婚的孩子们，年轻的孩子们呢，就是你们可能会就有一些相亲的催促啊。那我们年长一点的呢，我们也没回去，我们也没法耀祖光宗嘛，可能就会在。特别是参加同学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攀比的风气。你干什么啦？你买套几套房啦？什么？这个每次回去都是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也把它当耳边风听过啊。那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过年过节，我们怎么样来调整、修复、医治各种复杂而沉重的人际关系啊？当然，在德国相对来讲就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那在没有信仰的地方，我们常常就是以血缘的纽带呢来结合在一起啊，把这种不属于自己的没血缘关系的人排除在外啊。那我想由于疫情的肆虐嘛，到处就是限制啊，过去要一个阴性证明，现在要双阴证明，就是现在要4个证明才可以啊，所以回去要隔离14天、21天、28天。我们现在变得几乎寸步难行。我记得去年8月份的时候。江蕊姐妹还9月份的时候江蕊姐妹还回去那个时候好像也14天吧，我记得那时候。现在你麻烦了，你要28天，那一般工作人员你请假也就是28天，那你28天全在旅馆自费度过，你也等于没回去，你还不如每天在这里用视频跟爸爸妈妈讲话呢，对不对那就是有时候想起来也是蛮 comic 的事情所以那么我们当我们期盼回家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的一个同学，他给我发过来一段话，我觉得有时候一点，有时候也是，很无奈的。他说：“我们在中国春节，我们就是在家里忙点吃吃，收拾房间，也不敢出外忙里忙外。”他说：“不是春节了，不像以前的春节，他说就是劳动节一个字儿累，两个字儿呢就是破费。今年当然没有在外面大吃大喝，他说还是破费三个字儿呢，他就真受罪。四个字儿呢，他说，哎呀，又老了一岁。”我说你不要这么消沉，我说这个都是往正面看我说你呢有机会呢读读圣经，听听我给他发的一些视频一些讲道。我说其实我说人生你真的什么，如果没有耶稣的话，你说拥有所有包括拥有亲情，你也是虚空当然这话他有时候一下子也听不大进去那我们我想在座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跟老人家也都有视频打电话，对吧那我师母常常是说我说你这个孝不孝之子，他说3、5天一个礼拜才打一次视频现在的人3天2天就打一次，我说有的时候也是很难的，因为一方面那个打视频你要有内容嘛一方面也看到老人家视频里面就是个眼泪汪汪跟我们说话那个互助春节快乐，我今天早上也打2次视频也打不通他也没接那我也想。有时候他们从这种从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不是说把属灵属实分得很明显，就是说我们当然是要跟爸爸妈妈跟老人家在一起常常陪他们陪伴他们，但是有的时候春节的局限性就是他们在那种中国的环境里面，他是在一种封闭式的一种文化和人生理想里面所以那个这边我就想到就是说就下一页你可以那个 PPT 打下一页，就是其实春节这种节庆呢，它不能支撑和安慰一个那个超越的社会理想其实在加拉太书3章28节，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读并不分希腊人、化外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在
基督里成为一
这句话其实我们读了很多次，这里其实就是一种另外的一种境界，就是所有接受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得到救恩、得到永生的人，其实都成为一家人，其实都超越亲情，因为我们得到上帝的大爱，我们也能够活出彼此的相爱甚至于我们可以让世界不一样就像刚才杨曼带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一样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在主内的一家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是可以超越就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我们是超越这个血缘亲情关系。下面我会讲到，就是耶稣基督的那段圣经，今天我们要学的那当然为什么要让我们成为一家人呢？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可以领受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呢，其实呢是讲就是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 就是站在外面要来找耶稣说话。那我马上再问问可以读这段经文啊，就是那可是呢，那么在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那就我们是可以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里面呢，就是知道啊，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呢，就讲到耶稣的亲属呢就来找耶稣，因为他们听说啊耶稣癫狂了。啊，这段也没打出来啊。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20-21节，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连饭都不吃，顾不得吃饭，他忙着和众人聚集传福音、回答问题啊。那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就放啊造谣啊，也故意在那个玛利亚面前就说三道四。他说你儿子癫狂啊，你儿子这个不知道在说点什么僭越的话，不知道什么变得很癫狂。所以呢，那这个耶稣的母亲啊，玛利亚就过来了，就来想看耶稣啊，这是一个背景啊。那他们来是什么呢？他们是来是关心耶稣，关心他的身体，他是不是挨饿啦，是不是瘦一点啦，啊，是不是还健康啊，他的安全怎么样啊，啊，那这个背景大概是这样的啊。所以耶稣他的母亲其实是带着深厚的亲情，他是来支持耶稣的服事的啊。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可以讲到，其实他是把属灵的情谊和血缘的亲情呢，这个是连接在一起。同时也把这个话题，就是属灵的情谊和血缘的亲情的这个主题呢，推到了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今天所要领受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这是一个背景在这里啊。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虽然也有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嘛啊，我要翻到前一页啊，这个 PPT 翻到前一页啊。那但是呢，你看我们在诗篇。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诗篇133篇里面有一句话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对不对？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很形象化的描述，就是我们成为一家人啊，这是在上帝的家中才有的美景。我们是和睦啊，我们是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奔天路啊，我们是凡物公用啊，我们这个就是在主里面，我们灵里面是沟通的，我们是一起共同遵守啊神的旨意啊，是这样的一种美满的情景啊。那中国虽然也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一个条文，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社会啊，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活不出一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这样一个意象，对不对啊？在我们教会，我们尝试着往这方面努力啊，但是在中国的社会至少还没有啊。当社会被隔离、被割裂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中国人的节庆，其实除了商家做点生意的话，我们的全部的社会学的意义是啊，人越来越疏离啊。所以今天我们回去过春节，还是不回去过春节，我们不要太伤感。啊，其实我有点伤感啊，但是我们不要太伤感啊。那基督徒，我们回中国去，那么我们要么就去影响我们的家人啊，我不敢说外面去传教啊或者什么啊，那个我们很有限做的啊。但是我们要么就影响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的老同学、我们的朋友啊，这个，但是呢，非常有可能就被其他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和那些价值观所拖累啊。其实这是一个三观的一个争夺战。啊，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今天没有回去啊。我们虽然已经过了一个礼拜的春节啊，但是春节让我们就思想啊，我们跟随耶稣和我们与自己亲人的血缘关系这个课题啊，我们要明白，就是信徒与耶稣的属灵关系其实是胜过亲骨肉的关系啊。这句话啊，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理性上认知这个问题。啊，也许我们感性上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来慢慢思考。其实两个是并行的，不冲突的啊，是不冲突的。但是当我们认知从属灵关系上，那个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背起十字架，我们可以放下很多事情，包括我们比较看重的这个亲血缘的关系啊。那我们甚至可以讲说，我们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亲生兄弟姐妹啊，可是我们胜过亲生的兄弟姐妹啊，是因为我们在主内，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们同为一主，同为一性，同为一喜 啊，我们一起背十字架，我们跟随耶稣走天路。刚才那首诗歌写得更好啊，我们可以一起啊，在喜乐中我们分享，我们在困苦中我们一起哭泣。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啊，谱写人生绚丽的人生的画卷，我们也可以一起成为神国的子民啊。这个是一个啊，我想这个是把我们啊，这个对于啊亲情的那种关注呢，引向上帝的大爱，指向耶稣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啊，我想是这是我们的满足我们心灵我们的啊心灵深处的这一种需要。当然这个不影响我们遵循我们孝敬父母的律法啊，也不影响我们赡养父母的责任啊。说实在的，我们那一代人还常常啊要寄点钱给我们的父母啊。现在的父母可能倒过来了啊，给你们孩子们，哎呀你买不买房啊，不买哎呀房价越来越贵啊，哎呀那么你不买，你买的话我给你10万欧元，你可以付那个头款啊，你自己接着分期再接着付那个贷款啊，你不买啊，不买就算了，不买了那10万我就留在我这儿吧，啊那我就买吧我赶紧买，对不对啊，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啊。好，这是一个岔开来的一个题目，另外的题目啊。那我们就回到圣经啊这段经文来看下一页，我们可以一起来啊读啊，读这段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好吗？我们一起来开口读，预备请。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
不料
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
有人
告诉他说，
看哪，
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
要与你
说
话，
他却回答那人说，
谁是
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
看哪，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凡
遵循我
天
父
旨
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哎，你们读过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话，你会什么感受？啊，当然你现在已经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可能读这段经文，对不对啊？就不一样了嘛啊！一解经、一查经啊，原来明白了什么意思。可是第一次读经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就说，哎呀，怎么好像这个耶稣有一点不近人情？你们有没有感觉啊？哎，怎么会这样对妈妈呢？哎，妈妈就是再有天大的不适，那我们好像至少你口气要委婉一点，对不对啊？好比我们在家里。在公司开会啊，那有我的秘书来了，我说哎，这个什么总啊，现在中国人都是什么总啊，梁总啊，哎，那个杨曼就变成杨总啊，啊，这个玉红我不知道，那我一直姓什么，意思就是都是总啊，我不知道搞不清什么总啊，永斌就叫何总啊，都是总啊，那个总啊，梁总啊，那个你妈弟弟来了啊，你说我该怎么反应？我在开会，对不对啊？那我可能就会说，哎呀，麻烦你带我接待他们一下，给他们喝杯水，我待会开完会我再跟他讲话，对不对啊？一般会这样嘛啊，或者说你让他们等一下啊，那他们来干嘛呢？给我送吃的，我不饿呀啊。但然后呢啊，回家吃年夜饭啊，哎呀，那不急了啊，你们等一等好了，我有急事嘛，对不对？一般是这样。可是耶稣的回答是说，他马上就反问句啊，这个反问句就是一种很排斥的一种态度，就是你不要来干扰我，对不对？这是第一句。然后你问这个问题问错了啊，你问这个问题啊是我不需要直接回答你的，我的回答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的啊。你们这些问问题的人，跟我讲话的人，你不了解我真正的使命。法利赛人抹黑我癫狂，不讲情面。我告诉你，我不是癫狂。我是忘我的遵行天父旨意，我传扬拯救灵魂的福音，我现在在召集培训门徒，请你不要来干扰我。哎，我讲一听，你查经的时候啊，或者你念操练讲到时候，你就是要有一些想象力，大概这些都是潜台词，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不一定嘛，耶稣没想的那么复杂，他马上直接一个反应。但是基本上你可以讲说，他讲出这个话的话，他心里面大概就是有这些啊，这些里面的，我们常常有人说，哎呀，你勒住你的舌头，你不要舌头啊，你不要乱讲话。我跟你讲，勒住舌头很难的， 啊，因为言为心声，你心里想什么你就说什么， 你是怎么样的人，你表达出来的言语动作就是那样的一个动作，你藏不住的，勒住舌头不说话了，我不说话不说话，你那好，你就永远不说话，变哑巴，沉默是金嘛，对不对啊？可是 你这一张口你说出来的话马上就把你的这个人的内心就暴露出来，所以问题当然要勒住口舌，对不对？但根本来讲你是改变这个心理念，改变掉以后你说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杨曼你说是不是啊？你是一个很慈爱的人，对弟兄姐妹很关心的，那你说出来就说哎呀，那求主保守你了啊，求主这个看顾你了，你肯定会遇到什么事情，你不会说你活该，谁让你昨天晚上就这么晚出去了，零下十五度你还出去散步，活该，谁让你上风感冒了，这个话出来就说明这个人就差一点，这个对不对啊？这个是一样道理。好，我还回到这里经文来说，那所以他在这里那就想说，他说他手一指这些门徒说，你看看这些人在这里听我讲道的人，这些人才是我的，我的括号啊，这些人才是我的属灵的母亲，这些人才是我属灵的弟兄，对不对啊？他怕你们没听太听明白，就是说凡是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他们就是我的属灵的弟兄姐妹和父母了，他们比我肉身的弟兄姐妹和父亲母亲更亲啊，因为他们更懂我，他们不只是爱我听我讲道，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要一起做啊，我们要遵循天父的旨意啊，我们要一起去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们要去拯救天下世上的灵魂啊，这是一种超越的情怀啊！当我们一起来坚定的要遵循旨意，要承担上帝的使命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种上帝的召唤，对不对啊？这是一种就是超越自己的啊这种血缘关系的这种啊这种情怀，其实是一种超越的情怀啊！这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其实他在这里也是跟我们讲，就是说，因为圣经里有很多的记载嘛，有人说你跟我来，跟随我来，哎呀不行啊，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先安葬我的父亲啊，哎呀不行啊，这个我要家里，你总是有你要有不想逃，你想逃避神，你不想跟随耶稣的时候，你总是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没有出生的时候说，哎呀，我们生了一个孩子，我们就来跟随你啊。生了一个孩子说，哎呀，那孩子现在还小啊，长大一点啊。等到以后呢，说，哎，那孩子还没结婚啊。等你永远有借口，对不对啊？我们要不想做一件事情，我们祷告吧啊，永远是会有一个拖延的一个理由嘛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说，其实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就是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不是说叫我们不看亲人啊，我们不孝敬，不，这个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这种实际上是让我们看见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去做。我们人生很短暂啊，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有更需要调整我们之间的这个人的这个认知啊。我们基督徒也做了不少年了，我们现在要有一些根本性的突破，对吧？啊，所以我想到这里，大家有一个体会啊。如果你们有些什么不同意见，或者有一些什么想法，那你也可以。就在我们群里面嘛啊，或者私信给我讲也可以啊，我们也一起来探讨。所以有耶稣基督他在有生之年他遭到很多挑战，其中一个就是他得不到至亲至敬者的认同，对吧啊？耶稣那个约翰他在约翰福音七章五节他也讲过，他说连他的弟兄啊说这话，因为说了有一些话嘛啊，所以说明连他的弟兄都不信耶稣，不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耶稣开始公开性的传福音的时候呢，他的一些朋友啊，可能是有一些妒忌，也可能有一些呢是真的出于好心啊，想要阻止他，甚至有人说他是癫狂啊。什么叫癫狂？就是在一种疯狂的状态中将生命倾倒啊。我在纽伦堡那个大街上，我总是看到一个人，那个人我认识的啊，一个德国人，他在那里站在一个石阶上面，他总是。那是德国人嘛，说哎呀我们要信耶稣，我们要信福音啊，我们就是要毁灭了，我们都是罪人啊，他就反复的讲那几句话。哦，很多人呢走过那也没有什么表态，就淡淡的飘一眼就走了啊。个别人呢就是不屑一顾的样子啊，因为反正也不需要投钱，看他在说什么呢，不屑一顾的样子。但有些人呢默默的对他表示敬意啊，那我就是表对他默默表示敬意的啊。 招招手讲一下啊。那但是我看到这个人就是比较属于癫狂，癫狂是一个中性词，甚至于啊，有的人认为癫狂就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评价，这个人哎没什么学问，在叫两声干嘛，有什么用啊啊。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是说我们这样的人也比较少啊，当然他可以有调整的，那个有一个团队一起来传福音或者怎么样，可以有些改进，但是至少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人啊，他发出大声的呐喊，引起很多人的思考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应该肯定的，也是有神兴起不同的人不同的方法来传福音嘛，对吧？所以说在圣经里面也写了保罗他也很癫狂，对不对啊？那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一个宋尚杰，他也癫狂啊，他在外面念了博士学位啊，他在美国念了博士学位，他回到回中国的路上，在那个船上啊，圣灵感动他，他就把那个毕业证书扔掉，他说我就回去，我就做传道人啊，我完全献给神啊。你想想看，你在这里海德堡，在德国啊，念了书，辛辛苦苦奋斗十几年啊，这个寒窗苦读，对不对？你现在博士毕业了，然后你说我要去做传道人了，我想你最亲近的爸爸妈妈吧，那大概就是啊，不会说歇斯底里吧，至少大概也不会同意，哎，责怪你说，哎呀，这个儿子白养了，或者说你能不能代之服事啊？信仰是很好的事情，可是你不要这么癫狂啊，对不对？啊，你要娶妻生子，你还要这做这个做那个事业啊，所以很多的认知不同啊。那我相信啊，在神的面前啊，我们就会慢慢就明白。啊，这个我上帝要使用我们，先要把我们放在一个神的家中，让我们学习成为一家人，让我们明白我们是神所拣选出来的，我们在这里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同时就可以彼此服侍啊。那如果彼此服侍的话呢，我们就会慢慢慢慢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就像那个就是讨那个练啊。在一个磨练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杂质一点点的烧掉啊，让我们百炼成钢啊。所以这个我相信耶稣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拣选很多门徒，把他们召聚在一起，再亲自的带领他们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我相信在这种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或者是一个理念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想起因为我们在团契里嘛，或者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会难免有一些看不惯的事情，有一些啊是靠觉得看不顺眼的弟兄或者姐妹啊，那这个也是难免啊。因为其实当你看不惯人家的时候，基本上人家也看不惯你啊。你喜欢一个人，别人会感觉到你还喜欢他啊，那么你们俩会反而拉近这个距离啊。这个不是说属灵不属灵的问题，这个确实有性格，确实有背景，有年龄等等差异。但是如果啊，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真正的情谊是超越血缘，是超越友谊的啊，是建立在以耶稣基督为救主，爱耶稣，荣耀耶稣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我们讲到说，其实这个成为一家人就是生命体的一个连接啊。我们昨天两天我们在这边你知道吗，查经的时候我们也是说，哎呀，我女儿啊真的不好好念书，现在你看也不能去实体上课，哎，家里是这个也不好好念书，整天上网，也不知道她在做点什么事儿等等等等。那后来我就说了，那你这么看不惯你儿子，那算了，把你儿子赶走啊，送到孤儿院去怎么样。我说那倒不行，我说就是啊，你生了儿子你就得教育他，你就得忍受他，有福就有气，我说对不对啊？那其实我们成为一家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其实也是一样啊。我们其实要包容要接纳啊。通常我们是需要有一些成长的过程，就在一家人当中我们也是需要慢慢建立这样的一个情谊的啊。我记得我女儿现在也38岁了，她那时候22、23岁，去念大学的时候也在纽伦堡嘛啊，所以我说就住在家里吧，我们地方也宽敞，就省点开销嘛啊。她说不行，她说我要独立了，我18岁了，我要出去自己住啊。那我是说，哎呀，不要了吧，我是比较那个比较拘谨一点的啊。那我们师母就是比较开放。他心大，他说走吧走吧，你要愿意出去没问题，你就自己去住啊，尝试一下也好啊。那个不过有一点啊，他说你自己付房租啊， 那房租也不太贵，我们就在附近找那个教会楼上有找个房租，大概也就200块吧，250块吧，不贵。那他也欢欢喜喜的就搬出去了。哎呀，没到一年啊，差不多一年他又回来了。对，他回来了。这个他回来最大的感受说，哎呀，自己一人出去过啊，真是千言万语啊，就浓缩成一个字啊，就是贵啊，什么都贵啊。他说好辛辛苦苦要打点工赚一点钱赚点小费，结果全交房租了。他说没什么意思，还是回来吧。那哎呦，我说我们家门永远对你开着的啊，平常你要什么你就回来拿啊，包括草纸肥皂没有了，就是那个洗涤液草纸什么东西都可以拿，他什么都拿啊。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在家里都是免费的嘛，你到出去问做任何的事情啊，那都是要的。所以他说除了交房租，他基本上那些生活品都回来拿，我们很高兴，你拿什么都拿，反正你也是我们家里人。我心想就是说，对于孩子，就我们也是这种态度，那更何况对于我们教会的那个其他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其实也是同样的一种期待啊。我们要成为一个成为一家人的话呢，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情怀啊。那我想前几天我妈也92岁了，就跟大家分享过，我的继父也97岁了啊。他们过去一直很乐观啊，他们也是都是啊，过去像我继父也是一个基督徒啊，他的名字就叫摩西啊。我妈呢也是在3年多以前他也受洗啊。那他们都很乐观啊，也彼此也还不错了。他们都是60来岁的时候他们重新再结婚的啊。那个我的继父的妈妈也啊，我的继父的那个太太啊病故了啊，那我爸也病故，所以他们俩又在校友会又碰头又见面，所以又重新又成家，30多年下来也不错的啊，老来伴儿也挺好，真的是挺好。那可是呢，他们这段时间就是表示出一种非常消沉的情绪，因为两个人最近都各自都摔了一跤啊，他们在通话留言中呢表现出一种年老的迟暮感和凄凉感啊，我们时日不多了啊，只盼望啊疫情过去，你们回来陪我们一段啊，陪我们一段时间啊，那个有一段欢聚的时光啊。所以过去很乐观向上的，都可能会表现出一种很低沉的情绪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疫情啊，它是一种外部啊风声鹤唳的一种催化剧啊，不得了了，天要塌下来了啊。那个人的身体的状况呢，也会成为内部心情忧郁的啊一种导火线啊。我讲到这里，其实我就讲说，在座的各位，我们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因为自己或者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配偶，多各种变化的因素，都导致我们的一些心里面的忧虑，或者说一些难受嘛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说，其实只有在这个时候，只有耶稣才是啊我自己和我的有血亲的啊这样的一个亲人啊，我们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因为我问安慰他，用我的话没什么用啊。包括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一家了以后，我们还是只有靠遵行神的旨意啊，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为一家人，我们才能明白啊，基督徒真正的情是超越友谊的，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基础上的啊。所以这里讲到说，那成为一家人，那只要我们都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就好了，也不是的啊。我们还是要教会各位啊，我是知道有些在座的，我们这里面像俊伟啊、玉红啊，像这个赵杰是吧？赵杨万那个，我们这些都是老基督徒，我们大概待了有20年了吧？是不是啊？有了啊，20多年。那时候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五弟兄嘛啊，那时候也在最开始的时候有魏克勤啊，魏克勤和这个邱如啊，他们到你们教会来，后来有就是五弟兄和他的师母叫什么？我要那个一下子叫不起来了。对对对，仪容想起来，对啊。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成为一家人呢？我大概想到是这三点啊，你们可以再补充或者修改啊。我们在主内成为一家人，这个情谊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理想上，也就是说我们是认识一个耶稣基督，我们遵循他的旨意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背景不同，我们的智力也不一样，你看你是做到博士了，我才学士啊，对不对啊？这个是，但是我们的共同理想就是荣耀耶稣基督的名 对不对？我们就慢慢慢慢，我们就会让爱神爱人成为我们一个最大的诫命，成为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准则，对吧？啊，所以某一位姐妹啊，我是在啊我们自己教会或者说一个团契里面，常常有姐妹比较多一点啊，就是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啊，或者是她的啊生理周期啊，或者是托她的婚姻啊比较遇到一些大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通常会很耐心的为她祷告。啊，请他到我们家中来吃饭啊，那个从不同的方面，每个人祷告，每个人不同的方面来关心他啊，关心他的孩子等等等等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嘛，他是我们教会的人，他也是神的儿女啊，是我们主内的亲人，对不对？这是一个共同的理想，就会让我们啊，就对他另眼看待啊，他有的毛病，你要想我们可能也有啊，那我们就宽容他啊，我们就耐心的对他。啊，来帮他啊，那个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啊。那么当然啊，我们在这里讲到说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呢，我也要提醒一句，就是我们不能包办代替的啊，就是他为他祷告，然后呢把用上帝的话语给他，我们帮他具体的想一些办法来怎么样帮助他啊。但是根本上来讲呢，有的时候我们是。可能是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我讲话，人家说你讲话，你的条各方面都安排好了，做的都很得体了，都没有问题啊。那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可是人家现在就是这样，没办法，你能不能具体的帮助？其实我心里想说，你如果不从耶稣基督这里支取这个智慧力量啊，你过去的错误决定导致今天的这样一个结果啊。如果今天你没有从根本上来改变，带来这个治疗。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的。那当然这个你不信耶稣的话，你说我要解决婚姻这个破裂的问题，你又不肯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你还要需要各种各样的医治改变，需要双方的圣灵的带动，才会有一些改变，然后慢慢来慢慢来啊。但是如果你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你又怪神不出手，所以很难的有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啊，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爱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交在神的手里啊，就交在神的手里啊。一方面呢，我们又不能用我们的经历和方法强迫他照这个模式来做啊。这个我觉得是可能大家会有这个理解啊。那帮助他，让他呢也学习感恩，感谢神，也要感谢弟兄姐妹，不是认为别人的帮助都是理所当然的啊。你帮助了我9次，有一次没有帮助或者不如他的意。他反而来责怪你，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要避免的，对吧？啊，有的时候这个主内一家人，你有时候也是有界限啊。那第二个就是说，我是觉得主内一家人的话呢，我们是建立在共同的经验以及从经验中所产生的记忆上啊。这句话是怎么来理解呢？我写下来这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每个礼拜的固定聚会。啊，我们一起来一个月一次领圣餐啊，我们一个月一个礼拜有一次查经，有一次祷告会，这些都是什么共同的经验，对不对？所谓经验是过去积累的一些在一起的岁月当中，我们走过的服事的道路，一起走过的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啊教会发生的事情啊，那我们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与主同在的这个经历，所以我们回顾这番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真正的友谊情谊，对不对啊？所以基本上我会觉得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大概基本动作就是礼拜天要到嘛。有人就说我礼拜天去过教会就好了，那个是不太够，但是至少要去嘛，对不对？我们在主教敬拜里面，你至少一个半小时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彼此握握手、拥抱。当然现在是特殊情况，我们不能算啊。那至少我们在线上，我们也打开视频可以看看、见见面、打个招呼，对不对啊？那我们又常常在一个群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分享，有的人会点个赞，有的人不吱声，但是他也看了，对不对啊？这个是很重要，这些东西都是成为一家人的这个记忆啊，产生的这个记忆的话呢，我们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见，可能有时候也不说啊。那最好是说。你不在公开场合上说，你和当事人有些沟通，或者很客气的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对吧？啊，也尽量不要在下面抱怨，因为你抱怨别人也不知道，你白说了，对不对？你自己还不开心啊？或者说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还传到一些不了解的人，你不了解的人呢，他就听你10句话呢，他就听到其中1句话，然后就传那1句话，影响也不太好。其实有时候， 就避免这些事情啊，尤其是对我们的孩子啊，比如说孩子他们也不懂，那老听到我们讲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孩子说那这样的教会我也不去了啊，那就造成对他们的阻碍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常常要常常要提醒的，就是常常要注意的啊。那在这样一个共同的经验产生的记忆当中呢，我们越来越彼此了解，我们越来越彼此的磨合，我们都知道谁的性格，谁的这个时间，谁的困难，谁的一些恩赐，我们就彼此来配搭，同心团契，对不对啊？这次很重要，成为一家人。那当然讲到真正的彼此相爱，实际上是建立在顺服耶稣基督的这个上面。那我是想说，我们今天无论是谁做主持啊，谁来讲道啊，谁来做关怀，谁带领祷告会，这些其实都是就是根据不同的恩赐嘛啊，有的时候没人出来做，那我就来做啊，我在教会的需要上我看到自己的责任，对吧？那如果有人做得更好，那你来做啊，大家没人做我来做，就是不是很在乎自己个人的感受啊，或者说在乎自己的个人的影响力，而是我们建立的顺服的耶稣基督的权柄下面，是教会有什么需要，是因为看到主里面自己的责任啊。那所以这个耶稣啊，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里面，他讲到说啊，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啊。我在这边我也想到我们的一位弟兄啊，哎呀，我好像每个教会每个团体都有这些情况。我不知道你前段时间那个永斌讲到我们这位一位姓刘的姐妹嘛，前段时间住医院开刀。还是抢救，后来最近情况好一点了吗？那个没什么大的啊，是不是有点血液还有什么问题，败血症还是什么的，是吧？大家为他祷告，现在也好了，是吧？慢慢恢复中啊，那也太好了啊。那其实在前一段时间第二波疫情当中，在 Ingolstadt 啊，因为我现在负责他们 Ingolstadt 还有纽伦堡啊，那都有确诊的弟兄姐妹啊。那在慕尼黑和这个在我们纽伦堡，他都有就得绝症的啊，都有五六年了啊，都医生都各自都下过病危通知啊，那他们靠主的治疗啊，都能够坚持到现在啊，上帝医治他，弟兄姐妹的祷告，那真的是非常的迫切。我是想说彼此相爱，就是遇到事情为他祷告啊，那我们。感谢主了，也是我们海德堡也为黄爱民牧师祷告嘛，对吧？啊，黄爱民牧师啊，我们有一个尼西米小组，那他是组长啊。我们因为原来沃神学院有一个尼西米一组，后来就扩展啊，一组是每个欧洲每个国家有一个代表啊。那后来一组就变成了七组啊。那黄爱民牧师是我们第七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那今年一月五号的时候，他就说了：“哎呀，梁牧师，你这个下一次聚会就是明天嘛，二月二十二号，你来负责吧。”哎呀，我说不用了，你来负责吧。我们其实就是没关系嘛，你做我做一样的，对不对？结果啊，他让我负责，我说好吧好吧，那我就下了通知啊，我就安排一些具体的讨论题目啊什么什么的啊。哎，他布置了我这个事情以后，难道他有预感吗？我也不知道了啊。就是一月五号，他大概在一月十号左右就确诊得病啊。二月，今天是二月二十号，已经过去五个礼拜了，进医院啊，他插管，气管这个插那个，然后用人工肺，到现在四个多礼拜了啊。前两天说他有点好转了，昨天晚上又收到这个消息说他是，还是不太好啊，又有细菌感染啊，那就是，哎呀，我们都祷告了，海德堡教会，我们每个弟兄都为他们祷告，牧者都在一起，校友几十个人啊，七八十个人，那求主来医治他啊。我们也知道说要顺服耶稣基督，我们要彼此相爱，为他祷告啊，经师祷告等等。但是我们更要学习顺服耶稣基督的权柄，他的主权，我们的生与死都在耶稣基督的手上啊。我们，要为他的得医治祷告啊，就是为他祷告啊。那也要安慰他的那个师母嘛啊。那我们也心里面也都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啊。那我们包括对我们自己来讲啊，我们的生死、我们的寿数、我们的一切都交在神的手里啊，也不会措手不及啊。所以讲到这里，就是要学习顺服，包括我们的 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也许有一天之内都会失去啊。可是如果连丧失生肉体的生命失去我们都还不害怕的话，所有的东西都不会害怕，对不对啊？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那我们在主里面的成为一家人的这个彼此相爱才能活得出来啊，不然会太过斤斤计较。所以人们常说就是血浓于水，对不对？你觉得是不是血浓于水？相逢一盟一笑泯恩仇，是不是血浓于水？是的，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但是重生生命的得着，真正的灵里的共鸣，不是建立在肉体和血统的关系上的啊。血统关系是没有办法断绝的，可是孩子长大到十八岁或者那个二十岁，他就要出去了，他就会慢慢成长了。我们不可能，我们的孩子就像那个射出去的箭，对不对？射出去你还回来吗？不会的。我盼望他成长，他能够独立，他能够自己好好工作，他能够自己成家立业，他也能够爱主服侍主。我不会整天把他放在我的身边呢，对不对？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不是也是这样吗？他们很希望我们成才，希望我们一生幸福，甚至于把他的人生的意义都放在我们的身上。我觉得这个慢慢就有一点点就变质了，对吧？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做父母的，我们就在主里面的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就慢慢会说，我们是代管我们的孩子，对不对？孩子长大了，交给神，十八岁行，做个成人礼，祷为他祷告，献给神啊，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慢慢，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儿女，是因为你们对我们很重要。一句话，对不对？我们常常是爱子在口。爱子在心口难开，是这样说啊。我们心里面啊、有深沉的爱，但是说出来的话常常是锋利的。你这个死鬼啊，常常你这个死人啊，其实她很爱她的丈夫，就说出来就是怎么骂她死鬼啊，你这个死鬼，这个木头人啊，你这个老东西啊，这个不好听啊。那可是，但是我是想说，其实像亲人之间的相处呢，讲究的不是面面俱到，其实是觉要变通啊，我们要懂，更懂得爱，更珍惜这个爱。可是在我们主的一家人呢，其实更多的是有一个共同的经历，我们找到生命的源头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建立我们这些人成为一个啊信徒的大家庭，是凡愿意跟从他的人都可以加入，同奔天路。啊，我们同遵守上帝的旨意啊，我们就能够同奔天路。我们都要珍惜的，我们在座的孩子堡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珍惜。那有些弟兄姐妹生病了，或者有些种种原因，暂时的远离了，我们都要给他们常常啊找到机会，他的生日啊，或者是春节，或者是说这个啊那个中秋节，或者是什么他的有些情况，就要跟进他，陪伴他啊，把他重新带到教会啊，成为我们一家人啊，我们珍惜的啊。那么我想从第三个部分来讲呢，遵行旨意呢，其实啊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啊。我们看下一页啊，在一个拒绝耶稣的这个族群里面啊，最大的理想不过就是一种撕裂啊，没有耶稣得不到重生啊。其实我们强调的一种节庆啊，其实是人间的一次悲欢离合啊。啊，那每次我回中国的时候，我妈总是说，我们不知道还会不会见到下一次啊。哎呦，我说妈，你别这么悲观呢啊。我那时候记得，哎，1997年的时候第一次回去来说，后来又，哎呀，好多次了，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不太一样，我们情况是，我16岁多我就离开上海了啊，就到黑龙江。然后呢，每年回去探亲假是20来天，匆匆忙忙来来去去，匆匆的过客，我是知道。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很少有完整的一些时间，超过2个月的时间在上海待爸爸妈妈身边面前没有过啊，有过一次，那个30多岁生病的时候，大概待过2个月啊，在那里，那。好，但是我就想说啊，其实啊，我们无论是在节期还是现在啊，因为我们隔离嘛啊，因为我们 lockdown， 希望3月7号以后这个 lockdown 这个政府就可以啊有一些松动改变啊，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些线下的啊，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常常有啊，就是去探访别人呐、啊，去看看人家什么的啊，但是照规定嘛，就不能超过这个人数啊。那我是说，我们可以打开家门啊。昨天我就邀请了一个姐妹嘛，她也准备参加 那个欧化神学的一些就是叫什么呢，就是选修课嘛，就让我推荐前面他来了啊，过一会又来一对夫妻，哎我说好好好，我们就坐了一会儿，我们就很快就分开了啊。那我的意思想说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啊，当我们在主内结成一家的时候，我们非常看重每次相聚的时刻啊。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啊，我们是在不是不在乎这个节期，不在乎啊我们和父母的团聚，其实我们是更在乎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在乎耶稣基督，在乎和遵守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也在乎我们的父母，在乎我们的婚姻，在乎我们的儿女啊，是倒过来这样讲的啊。所以我是想说，我不知道了，各位也很年轻嘛，有的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啊，或者也有些人都四十多岁了啊。我相信，那我就想问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个春节、两个春节是难以忘怀的，还记忆犹新呢？啊，你觉得每天年年过嘛，差不多嘛，是不是这个感觉啊？你记得有哪吗？我自己啊，我觉得大概有两个春节，我是很孤独的度过啊，那个都属于很 negative 的。不过我待会再说啊。1975年那时候我在23岁，我在农场里啊，农场啊，所以这些年春节都回家，因为那个太冷了啊，-40度啊。那现在所以说-16度，我也很冷，在这里觉得，可是这里有暖气啊，那个也不大出门嘛啊。那个时候真的是零下，就穿棉裤的啊，戴那个皮帽子啊，口罩是戴上去，大概5分钟以后就结冰的啊，呼出去的气马上就结冰了，在这个地方啊，换一个口罩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回上海过春节一个月啊，那我呢自告奋勇，我留守农场，你们都回去吧，因为这个房子很大，我们那个宿舍住150个人呢、啊，所以现在，大学里现在是8个人一间房间，在中国，对不对啊？都已经条件很好了，我们150人一个大房间，当中隔开，有门啊，但是不是，哎呀，那个时代就不去提了，就是那个要有人烧的嘛，不然那个房间2个月冰透了，那个房子不可以啊。那我说我就留下来了啊，我这个那个刨一下厕所啊，然后呢房间里烧烧炉子啊，那，哎。哎，那你啥意思？你说你是自己要留下来的？我说是啊，啊，我的动机是很有个人动机的啊。那时候我就是说，哎呀，大家回去啊团聚，我呢就为了表现好一点啊，我吃苦耐劳啊，我就不回去了啊，我在这里啊。那时候呢，我们家庭出身不太好，所以我想，哎呀，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儿啊。那我呢，可以争取入团嘛啊，带着很功利的一种目的了啊，有的时候那种社会环境里面，有的时候就是，做一些动作了，作秀了啊，就是这一方面也是作秀，一方面说实在你也真的要做出来啊，那有时候人家都不愿意做呢，你就做，所以有时候也是很人生当中也是很矛盾的啊。那我就留下来啊，那么以后上大学说不定还可以加分啊。那么另外你平常干活要干一天干10个小时，我那天冬天干4个小时5个小时干完了，我多一点时间可以复习功课嘛，准备考大学嘛，所以人很复杂了有的时候啊。所以哎呀，所以我想到说，那个时候经历文革，经历下乡到社会农村的底层啊，其实我们也经更重要的是经历了贫困和无望啊。所以后来那个到1985年，我们有机会啊，我就出国嘛，到德国来啊。那到德国来一来的时候嘛，我好像也跟你先说过啊，跟大家讲过，我们那个时代就是我的妹夫啊，给我100块美金，我拿着100美金我就上飞机到这儿来了啊。那我弟弟是这里给我存了1万马克给我担保啊，那个钱是不动的啊，要延长居留的，他借给我，那放在银行里，因为我没钱到这里来，所以就找个工作我就开心死了啊。那个我。海德堡不是海德堡，是曼哈顿啊，也不对，卡斯鲁，他在卡斯鲁大学，我到那里去，他马上就叫我找印刷厂，哎呀，我干了几天啊，然后我又在麦克当娜干了几天，6块多马克1小时，我开心的不得了啊，然后后来就蛮子去念语言，就找一个洗盘子嘛，晚上洗盘子啊，所以那个年85年年底86年的那个时候啊，那个忙的不得了，到半夜12点收工的时候。哎呀，我的胃又疼起来啊！那时候就想念在中国的妻子也没来，女儿也没来啊！我再想想，在中国好好的做一个大学讲师也蛮好的，混得也不错，在大学里面教书， 跑到这里来洗碗这么累，哎呀，又这么孤独。所以我弟弟在喀什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还问候我啊，新年快乐什么，哎，我就哭了。哎，我在餐馆拿了个电话，哎，我就流泪了啊。我真的是觉得人活的有时候也没啥意思，就是搞什么搞呢，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吗？生命不总是灰暗的啊。这个过去的一些苦难、磨难吧，谈不上苦难，其实啊，磨难啊，何尝不是上帝的预备呢？啊，后来就是上帝就也一年以后，一年不到就我妻子就来了，女儿后来又过一年也来了啊，就一年后来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嘛，我儿子出生。啊，九一年后来我们全家受洗啊，就是好像我觉得人生就是会有一个转折，会有一个最困难的时期。在座各位，如果你有最困难的时期的时候，你不要轻言放弃，不许放弃啊，不要轻言放弃，也不许离开神啊，神会带领你走过啊。所以我记得也有很感动的春节，就是2012年，我和师母就在西班牙文化神学院参加那个毕业典礼嘛啊，毕业了也60岁了啊，我那时候念完第二个道学硕士的课程啊，穿上毕业袍啊，然后把帽子抛向空中啊，那时候就你知道那种动作在电影里看见的，我和我们的这些年轻同学，我自己肯定不会去抛，那个老头子抛什么抛啊，和年轻同学一起一抛呢，就好像也回到了那个青春年华，你知道吗？这个很开心的啊，那次春节的时候，春节前夕也是啊。那2021年啊，那我们也其实现在刚也算过年，还没过15嘛啊，现在15元宵节的时候也还在年里面啊，我就说我们在线上和海德堡弟兄姐妹一起也是等于在过春节这个阶段啊，我也很充满感恩之情，过去几年啊，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啊，我也心里面真的感恩啊，我觉得是你们的年轻的生命，你们的属灵的活力常常感染我啊，常常也帮助我啊，其实是互相的啊，就是所以我们成为主里的一家人，其实纽伦堡和慕尼黑啊，或者离海德堡也不远啊，但是有一个时空隔绝，现在尤其是在通过 Zoom 的话，我们其实可能更方便啊，大家都跟人近距离的看啊，看到啊，所以我只想到说我们这些在主里的这些人啊，人家现在讲到长城啊、张家界啊或者班贝克啊什么，都是什么叫联合国世界卫生联合国的这个叫世界文化的遗产，对不对啊？其实我们这些主内的这一家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上帝为他自己拣选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也常常想这句话比较好啊，所以我也常常喜欢唱那首赞美诗。今天杨曼姐妹也跟我们一起唱啊，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我们能够一同欢庆，我们能够一起来团聚啊！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认定遵循天父旨意啊，我们认定要来认识耶稣，跟随耶稣。我们在海德堡教会享受各种的亲情和上帝的大爱，是为了我们自己，包括还有很多的在海德堡或者在中国的那些没未得福音的这些人，他们得到永生啊。所以我们立定这样的心志的话，我们就一生无怨无悔啊。所以啊，我自己想到2020年也过得很快就过去了啊，2021年也开始啊。那我们最大的亏欠是什么呢？我是觉得说其实自己啊，有的时候自己祷告也不够啊，自己呢啊放下自我也不够啊。过去年轻的时候了，你说少年轻狂嘛，年轻的时候一方面呢很自卑啊，但一方面呢也内心也蛮骄傲的啊。我的骄傲倒不是说有钱，我也没什么钱，我的骄傲是认为啊，以前就是常常用这句话，其实是说啊，这个我就想不起来一下子啊，因为天下的事情都看透了啊，靠自己奋斗就能成功啊，众人皆醉吾独醒啊，我常常用这句话来啊自诩啊，其实现在心里想想，哎呀，太浅薄了自己啊。我才知道，就是从信主以后才知道啊，自己有智力无智慧，有一德之见但无自知之明啊，精明但不聪明，开明但不文明啊。所以我现在心里面就是越来越啊，人家说人越来越老了嘛，难得糊涂。其实我觉得我越来越在心里面 感受到啊，信靠耶和华就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我们就可以让神啊来供祭司的职分啊，蒙召过去求神让我成为智慧的人，学习谦卑啊，以后我不再是众人皆行我独行，而是靠主而活，为主而活。因为我们都成为一家人了以后，我就会越来越啊，特别是看比较年轻的，你们五十多岁的、四十多岁、三十多岁的话，那时候的看那种心情啊，我真的，哎呀，也不敢说自己倚老卖老，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说，看到你们，虽然你们现在有很多的难处啊，哎呀，拘留啊、孩子啊什么这些，可是在我眼里说，这些都是你生活的本来的一部分内容，对吗？那你说你说孩子麻烦了，那你看看那些想要孩子现在没有孩子的人，他们的苦难不是叫苦难，他们的那些苦闷啊，他们的郁闷，那你就想说我有孩子的问题，对不对啊？可是你再想想，哎呀，我们就好好的带我们的孩子，对，我们自己不成熟，所以我们的孩子才会这个样子啊，你不要怪孩子啊，对不对啊？所以慢慢慢慢我们成为一家人的时候，我就会看你们这些弟兄姐妹呢，现在都是好时候啊。啊，好好的珍惜自己的太太，好好珍惜自己的服侍的机会，因为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彼此服侍，真是上帝的恩典呐！啊，那么啊，我自己在这里就啊想到说，其实啊，我们今天啊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一方面我们需要对繁华的世界和这个很丰富的这个娱乐保持清醒啊，一方面我们可能对周围不计其数的麻木心理，我们也会感到绝望啊！我们基督徒常常也会有自己的偶像，我们常常也会灰心啊！我们在查经班里那个分享的时候，也是说的：哎呀，我们晚上睡觉很晚，哎呀，我太太看连续剧，我自己打游戏，那孩子呢自己看手机，哎，他们很坦率啊，坦率的有一点让我惊讶。不过他就是这样一个生活状况，他也说出来。那我们说靠主。啊，我们一点一点有更多的属灵胃口啊！我们不仅仅是读经，我们参加线上的各种的聚会，我们自己的灵修啊，我们自己慢慢看一些或者听一些属灵书籍啊。我现在也带他们的啊 ，English Start 的和科宝的，我就给他们同工有一些课程啊。然后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又有一个另外的一些属灵的一些书籍，或者说一些节目啊。那我是说，其实。啊，不管怎么样，成为一家人，我们成长的啊这个阶段或者我们的一些内容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会彼此相爱，彼此搀扶。那我就看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可爱啊，我们都是要一起在成长，一起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不对啊？就是说在主里面，我们就彼此的啊珍惜彼此的爱，那我们孩子吧教会就会越来越福星，越来越多的人因着爱，因着真理，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就会越来越复兴，我们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再想想说他有一个什么缺点，他说的过我一句什么话，那个有什么重要呢？主里面很快就消解这些矛盾隔阂啊，然后我们彼此之间有共同的沟通，共同的啊一些灵里面的看见，对吧？啊，这个是很好啊。我想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啊，很多其实有没有了地理意义的故乡，有时候很遗憾啊，没有长辈所在的故乡有时候觉得很孤独啊，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啊，我们就有了耶稣基督的精神故乡，我们基督徒是有家可回的啊。所以你看翻到下一页，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十三到啊十五到十六节啊，这个已经讲完了，讲过了啊，再往下翻没关系。这段我请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五到十六节，预备，请。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
天上的，
所以神被
称为他们的神，
并
不以为耻，
因为
他
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遵主的旨意，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大的福分啊！同时，我们也有一个永远的盼望，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啊，或迟或早有一天，我们的肉体生命会结束，我们却有永远的盼望，我们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归宿，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在成为主里一家人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珍惜，我们也彼此相爱，我们感觉到这是世上啊，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和福分啊。我们去关怀别人啊，有一天我们病痛了，我们需要照顾了，别人弟兄姐妹也来关怀我们啊。我们教会的那一个啊，一个中女弟兄嘛，也是的啊，我们很多人去看他，给他送吃的，然后为他祷告，全教会为他祷告。所以他说我现在活一天，我就感谢神一天，我就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一天。他现在他在医院里那个做化疗的时候，医生已经给他那个病危通知下来了。他看到另外一个也是得癌症的一个人，他也帮他去传福音，带他绝志啊。结果那个弟兄啊，那个弟兄就我忘了是42岁还是48岁就去世了啊。我不记得上次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帮他去开个追思礼拜。结果他的太太两个小孩，他说他们都绝志，他们说过段时间就要给他受洗啊。所以这个尊宇弟兄他就说，我就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是成为一家人，那也许我先走一步，你们以后将来我们相聚啊。我非常被他所感动啊。我们当然有时候讲这种话题就比较沉重，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都成为一家人是因为我们能够更好的遵循主的旨意啊，然后更好的一起来同奔天路。我们很多的问题在主内的家里面我们得到解决，我们得到安慰，我们得到耶稣他自己啊，好不好？我们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下面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思想到这样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珍惜我们在主内的关系，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能够在你的爱当中我们彼此相爱，遵循你的旨意。我们知道我们人生 有很多问题，在有限的今生是无解的，但是永生却成为我们唯一的答案啊。主啊，现在谢谢你在带领我们海德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2021年又有一个全新美好的开始。主，让我们坦然面对人世的气象万千，走完当走的路，守住当守的道。主啊，因为你赐给我们平凡而良善的人生，让我们因着耶稣享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因着遵行天父的旨意，跟随耶稣，我们能够同享生命的喜悦，能够同享丰盛的产业。谢谢你对我们的带领，让我们一起再次活在你的爱当中，遵循你的旨意，蒙你的大爱，我们过一个主恩满意的生活。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参加主日敬拜的众弟兄姐妹，包括那些因种种原因今天没有来的弟兄姐妹。主，你爱他们，也让我们彼此相爱。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